耶稣实现了旧约的预表。昨天下午我们分享的是预言，预言呢是出自先知的口，预表呢就是通过人、事、物来预表耶稣将来要来。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在旧约时代呢，这个道贯穿在上帝和他的选民的互动当中。那么新约时代呢，道就是在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身上表明出来，贯穿于旧约的道，也就是成了肉身的耶稣的道，这两个道是同一个道。那么既然是同一个道，那么我们在旧约中就应该处处可见耶稣的影子。保罗说，旧约的律法、节期等等，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预表耶稣的影子在旧约中不胜枚举，我粗略地把它分成三类。一类呢，就是预表耶稣的事情；二是预表耶稣的人物；三是预表耶稣的物件。这三样东西，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一，预表耶稣的事。第一件事，在创世纪，神一开口自称，用的就是复数“我们”。我们常常感到困惑：上帝不是只有一位吗？怎么会说“我们”呢？这明显不是一位嘛？是的，不是一位，是三位。三位，三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了。有人说这个三位，这个跟那个神只有一位是不一致的。特别是犹太人，犹太人批评我们基督教的时候就说，你们怎么说上帝是三位呢？明明说的就是上帝只有一位。其实这个是我们翻译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他就不用三位一体这个词，他用三而一，或者直接叫三一真神，就是不要用这个位字，这个位字容易产生误解。用复数就是讲神有三个存在的形态，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这个门字里边就包含了耶稣。圣灵是已经在了，这个我们知道的。天父已经在了，我们知道的。那接下来的就是耶稣、圣子。这就为他日后以圣子的形态出现在人间埋下了伏笔。第二件事儿，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表明从一开始啊，神就定义要把自己的完美在人身上表达出来。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就是完美，他要在人身上表达出他的完美来。那么后来只有耶稣才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表达。所以天父不止一次地指着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或者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第三件事，蛇引诱人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人自以为眼睛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人堕落的开始点。那么耶稣呢，则是拯救的拐点，拯救的转折点。他对人说，你们的眼睛不是亮了，是瞎了。你们不是神，是罪人。你们不知道善恶，无权论断人。那个蛇对亚当夏娃的引诱和后来耶稣的拯救，正好是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是为耶稣做了预备的，是救恩的那个原因。堕落的始点，就是拯救的起点。第四件事，亚当的儿子该隐因妒忌而杀害弟弟亚伯，神有惩处也有怜悯。那犹太人因妒忌而杀害耶稣，那血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但是神也是有怜悯，不撇弃他们。这个是很像的，杀人，那从开始杀人的，他们后来杀了耶稣，那开始杀人的，神依然怜悯他，那后来杀耶稣的犹太人，神依然怜悯他们。第五件事，神一再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将多的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一样多。这也是指着耶稣说的，因为犹太人从肉身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只不过今天哈、啊、只不过1000多万，但是从耶稣所生的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古往今来不可胜数了。已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只有借着耶稣入世以后，基督教这2000年的发展，我们才能说这个应许应验了。第六件事，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迦南得地为业之前，在旷野漂流磨练了40年。那么耶稣呢，领世人出黑暗入光明，传扬天国的福音之前，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第七件事，摩西在何烈山上问耶和华神，你是谁？神的回答似乎很奇怪，他说我是。后来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啊，这个我是其实是预表耶稣的。第二节，预表耶稣的人。第一个就是亚当，我们知道圣经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那么起先的亚当呢，称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呢，称了叫人活的灵，这是保罗说的。那起先的亚当在伊甸园里悖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末后的亚当呢，在克西马尼园里顺服神，恢复了神的荣耀。Exactly 就是很准的，是对应的啊。起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活人后来没灵了，灵死了，那末后的亚当来了，成了叫人活的灵。即使是一个作者他自己一个人写新旧约，他也写不了这么相互呼应，这么准确。第二，预表耶稣的人就是讲的女人的后裔。在伊甸园里边，神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他是处女所生，跟男人无关，这叫女人的后裔。仇敌对他造成伤害，但是呢，他却击中仇敌的要害，一个是伤害，一个是要害。他的脚跟被伤，那只是伤害，但是蛇的头要被伤，那是要害。第三个预表耶稣的人，麦基洗德，又称为撒冷王、仁义王、平安王，亚伯拉罕奉献1/10给他，他是神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就是耶稣的预表，这是在希伯来书里边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的哈。你想想，连亚伯拉罕神所看重的拣选的以色列人的祖先都匍匐在他的脚前，所以耶稣自己后来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喜乐，是吧？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第四个人物预表耶稣的是雅各的儿子约瑟，以色列中唯一一个清洁无罪与神相通的人就是约瑟，神的灵一直在他身上，但是他却被弟兄们妒忌谋害，将他卖到埃及外邦人手中，但是神却在苦难中提拔他，使他成为埃及和以色列全家的拯救。约瑟身上有耶稣活灵活现的影子。好，第三部分是预表耶稣的物。第一就是生命树，伊甸园里边那棵生命树，人要是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其实这树就是耶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生命在我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必永远活着。 他说我所赐的粮是从天上来，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就是生命树，生命树。这个当年人犯了罪，上帝用基路伯和火焰之剑把守的那棵生命树，现在耶稣给我们送来了，而且是白白的吃。你如果不吃耶稣这棵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不可能有生命。当然了，上帝当年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这也是为我们好，这个以前我讲过。你想想，如果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犯了罪，带着罪在罪恶中去吃永生的果子，永远不死。方清平说笑话，单口相声，他说一个人他就不死，这个不死可把他烦死了，千方百计的求医生，哪个医生能治死他？他说医生啊，求你治死我，千万治死我。因为你想想，如果老不死的话，烦不烦？这个世界又不是多美好，烦心的事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神爱我们，让我们死，这个因为我们是罪人。你要知道一点，罪人是该死的，但是呢你却不死，这不是你一直活在不该当中吗？如果你是义人，大家都是义人，和义人相处其乐无穷，那就多好啊，那是没问题。 OK， 我们不多说这件事了哈。反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旧约里边伊甸园那儿上帝不让我们吃的那棵树，我们也没资格吃，不配吃的那棵树，他来到了我们面前，说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你们因着我的恩典，我按照本相接纳你们。第二，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指耶稣，这是很明确的，耶稣自己说了很清楚，说末世大灾难的当中啊，只有用信心躲进耶稣里，耶稣就是人不至灭亡的方舟。他自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这个话他讲了两遍。第三个物就是加略山上的那个公羊。亚伯拉罕带着独生儿子以撒上山，将他献为活祭，那山后来就叫哥哥他，又叫加略山，就是后来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那个山。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神在那里预备了一只被荆棘卡住的公羊代替以撒，这个公羊就是预表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替我们死。你说多奇妙啊！记得我上神学院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是公羊，因为那个词本身希伯来文本身它是讲公羊，然后呢被荆棘卡住，那后来耶稣就戴了荆棘冠冕，你看看多奇妙的事情。好，这是第三件物。第四件物是天梯，就是雅各的天梯。以撒的儿子雅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共同祖先。他在伯特利看见一架天梯啊，天使上去下来，那个天梯其实就是耶稣。因为后来耶稣自己亲口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你看看，这不就是那个天梯啊，非常准确。第五件物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那一夜，耶和华击杀埃及全国的长子，指示以色列人每家杀一只骨头没折断的羊羔，将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灭命的就绕过去。很明显，耶稣就是这只羔羊，他被宰杀，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有他的血遮盖的就免罪、免死、免灭亡。这多妙啊，是吧？这个多妙。好，第六件预表耶稣的就是玛纳。在旷野里，神每天给以色列人降下玛纳，养活了他们40年，直到进入迦南。耶稣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人吃了就不死。你看他自己明明的讲，他就是代替玛纳的。玛纳就是说吃了又饿，饿了再吃，吃了再饿，还不能存留，是这样。这预表着过去的那个献祭啊，律法的遵守都是这样，你遵守了又犯，犯了又遵守，犯了又遵，献了祭再献，献了祭再献，年年献祭，赎不完的罪。 耶稣一次的为我们成了赎罪祭，啊，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吃了就不死了，就不要老吃了。还有第七个物件，挂起来的铜蛇，啊，这也是耶稣自己说的。我看呐，耶稣如果自己不点名啊，我们很多人，包括犹太人，都看不懂旧约。你看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好多地方把旧约点出来，说这是指着我说的。以色列人犯罪，有火蛇窜来窜去咬他们，耶和华晓谕摩西，打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人一望这蛇就得救了。这是旧约的记载。你看新约耶稣怎么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就是他自己哈，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指被挂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看这个含义多明确，多直截了当。第八个预表耶稣的物件是出水的磐石。摩西在干旱无水之地，遵照神的命令，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就有活水流出来。圣经说，《哥林多前书》直截了当的说，这流出灵水的磐石就是耶稣。第九个物件，圣殿。大卫渴望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圣殿就预表着耶稣。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一生一世住在耶稣基督里，是吧？我们现在拜神不到殿里去拜了，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了，我们在哪了？用心灵和诚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奉耶稣的名，阿门。然后耶稣自己亲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不懂，后来约翰福音解释才解开这个谜：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是说的是第三天复活，他的不朽的生命是我们永远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2000年了。但哪里有耶稣的名，哪里就是圣殿，我们就在哪里敬拜他。第十，律法。律法就是耶稣的预表。我们讲了很多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主义把信徒害苦了，啊，耶稣是恩典，但是律法却是耶稣的影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圣殿跟圣所的设置里，从各种献祭的条例当中，从节期、月朔、安息日等规范上，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影子。哦，保罗不仅说这些影子的实体是耶稣，他还说旧约一切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我听过一些老牧者讲道，他们讲立位记，讲那个献祭的那些规则的，哎，把耶稣讲得活灵活现。耶稣就在里头。保罗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律法让人知罪，让人认罪，但是却不能让人赦罪，也不给人赦罪，是这意思哈。各种各样的律法把人团团的围住，目的是什么？难道上帝真的是让我们出丑吗？No，他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围困我们的包围圈有一个出口，只有一个出口，有一个道路，只有一个门。就是耶稣，所有的律法的功效，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让你到耶稣这里来。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律法总结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耶稣自己也说，我是来成全律法，不是来废掉律法，是来成全。所以说律法是耶稣的影子。预表的部分就讲到这里。